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传道，牧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礼拜三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是晨曦嘉宾，这些嘉宾呢是我们录音室的早会邀请过的牧者传道，给我们全职同工的勉励和喂养。这些牧者传道的分享，增加了芳华属灵的养分，扩大了我的视野，也让我的眼界拓宽。多年来我们所积累的这些宝贵的信息，是我们十分珍贵的属灵资产。芳华特别为您精心挑选一些适合全职传道同工收听的内容。不过芳华还要再说，因为是现场的实况录音，难免会有一些的杂音或者是人声的回应，也请您多多的包涵。今天的晨曦嘉宾杨牧师，过去曾经在美国富勒神学院接受装备，也曾经有短暂的时间在我们的录音室参与侍奉。杨牧师有个人独立牧会的经验，现在在所在的教会配搭服事也将近五年的时间。杨牧师说自己是个性小心、保守、谨慎的人，但是神借由探索世界、扩张神国、没有极限这个信息，帮助了他逐步的调整、改变他的服事。以下我们就来听杨牧师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今天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它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它也是对我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跟改变的一个动力。我们教会的意向叫做探索世界、扩张神国、没有极限。这个世界它不只是地域性的、空间性的，好像宣教士哦，除了台湾之外，往中国大陆、往东南亚、往世界各处，它不只是地域性的。我们相信探索世界，它也可以是超越时空，或者是在某一些领域的。所以在基督教会的一个影响里面，可以不只是在教会的圈子里，可以在这个世界，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的、政经的各个领域里面的。那为什么探索世界要扩张神国呢？我们不只要像一个探险家前进，我们期待在那边带下神的国，带下福音的影响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想象。没有极限是我们对自己一个勉励，就是我们不要为自己设限。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意象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个性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当我到教会，我跟我的主任牧师松牧师一起同工的时候，我就不断的被他破碎，不是被基督破碎，他就不断的挑战我的那个界限、我的那个极限，让我去尝试。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提到这些部分。其实看到在座大部分是哥哥姐姐，那也有一些同年龄，我今年40岁啦，然后我女儿已经这个小学四年级。我想在圣经的许多的信心的榜样，或者在教会历史里面许多开拓先锋，他们有这样的特质。马丁路德也许他在贴95条的时候，他没有想象，他只是一个觉得这个不对，这不 OK, 这不合乎真理。但是随着上帝在这个意象带领里面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个世界，他不是以罗马的教廷为中心的，他是以圣经的真理为中心的，他是以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中心的。上帝就带他探索那个世界，他就带领基督教在1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改革跟一个复兴。 影响台湾北台湾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据点的一个宣教士马杰博士，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从加拿大远赴这个他本来是期待去中国，但他来到了台湾，他不知道中国是什么，他不知道台湾是什么，但他在那个意象里面，上帝感动他。他就进到了一个世界，并且是他从未知的一个世界，但把他的生命像一粒麦子一样埋在这里，以致整个北台湾都受到他这个福音开拓性的一个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圣经里，等一下我会看到圣经里，或者是这些教会历史的这些先圣先贤，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我在富勒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学期大概三四个月，因为富勒是 quarter 制，一年有四个学期，有一个学期我实习就在加州的福音广播中心，在那边做实习。我想到1945年的时候，我们的开创的这些长辈们，他们有这样的意向，透过广播把福音传递出去。可是在他们那个时代，这都是没有人想象过的，这都是甚至是没有很多人觉得不 OK 的，这行不通的，这不 work 的。过去的教会或者是在圣经里所教导我们的应该有这样的特质，但是今天的教会圈里面，可能我们为了效法基督的温良恭俭让，我们好像失落了这个特质。我过去服侍最早期的时候，不管是在机构或者在教会的圈子里，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堂会主义，比较本会主义，但是我们失落了神给我们在意象里面去探索的那个动力，我觉得很可惜。所以今天我跟各位想分享这个三个关键的跨越，帮助我们去重拾这个探索世界的一个动力。哪来三个跨越呢？第一是跨越我们的恐惧，第二是跨越我们生命的苦痛，第三是跨越我们生命的失败。跨越恐惧可以得到自由，跨越苦痛可以成就生命的伟大，跨越失败能够带领我们持续不断的往前进入未来。跨越恐惧，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出埃及，但是一开始怎么样呢？耶和华对摩西有呼召的时候，发出那个呼声的时候，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困苦，受督工的辖制，我听见，我看见了。摩西被神呼召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摩西怎么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去见法老呢？摩西发出他的第一个害怕、担心跟恐惧，就是法老。法老是当时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最有强势的一个强权，所以摩西非常的害怕，情有可原。摩西不只怕法老，第二，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说，你们诅咒神打发我到你们这边要带你们出去，我要对他们说什么？我要对以色列百姓说什么？摩西接着说，他们不会信我了。其实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一节有很大一个段落，你们去看摩西不断跟上帝在对话的过程。摩西提出一个问题，上帝就给他一个答案，摩西提出一个 question， 上帝就给他一个 answer， 但是摩西怎么样？他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他说：“不对，不对，上帝，这个法老就算你能应付他，但还有百姓我要应付，百姓我应付不来，他们不会相信我，他们也不会听我。”哎，我们看到摩西，他怕人，他在意人的看法、人的说法，他在意他有没有影响力、他有没有领导力。他觉得我是一个 nobody， 上帝，你怎么会呼召我在那个位置上呢？他的恐惧就不断的从里面不断的生出来。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未曾改变，我是拙口笨舌的。摩西对于自己的表达也有恐惧，他觉得我在这个领域上面我不擅长，我不专精，神啊，你要呼召我做你的出口，神啊，我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摩西在他的生命里面，上帝好像在这个呼召的这个起点不断的带领他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恐惧。摩西最后怎么样？回应了呼召，勇敢的站立，然后为神做伟大的工作。 No， 我们看到四章十三节，摩西最后怎么样？神啊，你要找谁就找谁吧，你讲了再多我还是觉得这个不 work， 这个行不通，这个不 OK， 这个 impossible， 这个不可能。摩西的恐惧大到阻碍他前进，阻碍他进到上帝的呼召跟命定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恐惧， 当初我是在大三的时候，上帝呼召我，那时候在台大，我读工商管理系，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跟前景，对我来说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赚很多的钱，然后呢有一个不错的生活，好，然后呢其实呢根本就不是美好的愿景跟前景，就是只是非常自我的想象自己的未来。但是我大三的时候在学校，我开始参与学员的社团，我就看见这些人的生命不一样。我记得在大三那个寒假，我第一次参加学员传道会办的营会，叫做领袖训练营，然后我就看见哇，整个台湾北中南各个大学这些弟兄姐妹聚集在那边敬拜。当时我觉得哇，这些看起来名不见经传的这些私立的这些科大的这些从来不知道哪里的学校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生命展现的那种热情、那种活力、那种自信、那种喜乐，都是我没有的。我觉得哇，我好羡慕他们呢！我在那个营会里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聚会，因为我在一个很传统保守的教会长大的，三天两夜每天都在流泪，每天都以泪洗面。当时上帝开始感动我，开始感动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参与团契，参与小组，开始传福音，在台大拿着四律就跟人家分享。后来进入大四的时候，在唐崇荣牧师第十五届神学讲座的时候，我去参加。那时候唐牧师在最后一堂呼召的时候，有没有人要全职侍奉神？他们说，我再说一次，不是带着你的工作侍奉神哦，他分好几个层次，到最后一个层次，全职的侍奉神。我那时候心里坐在那位置上，我想哇，非常的火热。我想哇，这个呼召如果若是回应了，我这一生就完了。哦，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可是我又抵不住我心里的火热，而且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的屁股好像有火在烧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跳起来，一路直奔到那个台前。然后我就跟着众人在那边一起领受这个呼召，这个回应。我里面很感动，我里面很战惊恐惧，但我有一个决定，就是主啊，我这一生为你定了。所以大学毕业当完兵，我就加入学员传道会，然后就上帝就带领我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这岗位里面服侍。其实对我来说，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恐惧跟跨越，我无法想象我怎么面对我父母的期待，我怎么样去计划去安排我未来的生活跟生命，然后我曾经有的梦想跟计划，我要帮他抛诸脑后吗？哦，那是一个很大的恐惧跟跨越。我们生命中有各式各样的恐惧，这东西可能很大，我刚刚讲的可能是我们人生一个转捩点，不一样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安排，可大也可小。当我成为传道人之后，我发现我必须面对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对众人说话。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我是一个很传统保守害羞个性内向的人。我记得我第一次站讲台的时候，我必须抓住那个讲台，要不然会一直抖，全身抖。你知道传道人的安全感就在那个讲台的后面。然后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我就跟我太太一直在揣摩，我就说哎，那个太太，我讲给你听好不好？他就在听了我讲了四五次吧，每次都一个钟头起跳，哦，就是听我完整，然后写逐字稿8000字10000字，就不知道怎么讲啊，哦，很紧张。那当然也是必须不断磨练。然后呢，讲完到之后呢，如果那天的回应很好，你在门口然后说哎，弟兄姐妹谢谢谢谢，他们就说嗯，今天讲的不错，哦，但如果那天哎，谢谢谢谢都没有人讲任何嗯，平安平安，那你就知道哦，那天的表现有待改进。但是很多的恐惧在里面，哦，一种对自我的一种接纳，一种认同，或者你怎么呈现在人的面前，但你又不被影响，你忠于上帝的托付，传讲上帝要你所传讲的，可大可小。我那时候要去Fuller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的英文很糟，我虽然读台大，但是我觉得我一路求学都是用一些小聪明，没有很扎实在学一些东西，听说读写没有一样擅长。可是当初我太太她就有一个感动，她出国深造，我觉得神啊，当然是姐妹要跟随弟兄啊，圣经说的弟兄是头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意向跟感动啊。但是上帝就带领我，哦，转了一个弯，后来神就带领我，我就开始有不一样的想象，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固步自封，我为什么要设定自己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到底这当中的阻碍跟恐惧是什么。我就发现到哇，第一， 我英文很差，我怕我去那边无法生存。第二，我没钱呐、啊，我没有富爸爸，我哪里去找这钱？我那时候是学员同工了，我们还是筹款过日子的。第三，我很怕我无法完成学业，很失败。我跟弟兄姐妹这些分享说，上帝感动带领我这样子做，两年三年以后一事无成回来，好多的恐惧在我里面。后来上帝给我话语，上帝给我呼召，我知道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跨越可以克服的。感谢主，非常非常非常的挣扎，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我完成了学业，我活着回来台湾了、哦、感谢主。所以我要说的是，或大或小，不管是你人生的转捩点，或者是某一些领域你有害怕， 你有恐惧，你无法面对，你知道当我们真的跨越过去的时候，你就在那个领域得着自由。我说的自由不是放荡不羁，我说的自由是在那个恐惧，你可能对钱，你可能对人的眼光，你可能对英文这件事，你得到了自由，你不会被恐惧辖制。第二个我想跟各位分享是，跨越苦痛才能成就伟大。这也是我们熟悉的圣经人物约瑟，他那时候被陷害，被掳到埃及去做一个奴隶，但上帝带领他，上帝提升他，上帝使他被人看见。约瑟故事非常非常的戏剧性，我们在读的时候津津乐道，儿童主日学一定要教导约瑟的一个故事。但约瑟的生命里面，当你去想象，当你去体会，当你进到那个场景里面的时候，其实他生命里经过非常多的破碎跟苦痛，他不断的被遗忘，他不断的被背叛，他不断被压制，他不断被伤害。只是他非常戏剧性的有一个无坚不摧的信心，好像总是能够依靠神。如果神不是他的依靠，如果神不是他的遮盖，如果神未曾帮助他，他不可能走过这许多生命的苦痛。于是他成就了一个伟大。我们看到的是在剧本的最后，约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成就伟大的功绩，他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职分跟职位，带出伟大的影响力。这是看表面的，事实上约瑟他带出的是一个伟大基督生命的榜样。约瑟预表着基督，约瑟带出的是伟大救赎救恩饶恕的一个榜样。当他的兄弟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说，神使我忘了这些苦痛，他说神使我在这些苦难之地昌盛，所以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拿西跟以法莲，是这个意思，忘了苦痛，在苦难之地昌盛。我们总是看到约瑟非常戏剧性的哦，不断的步步高升，其实那都是生命当中很多的苦痛，很多的遗忘。跨越苦痛才有可能成就生命的伟大。我说的伟大不是一个伟大事业，赚很多的钱，我们被人看见，我们被人知道。我说的伟大是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展现的伟大基督的生命样式，所要成就的伟大的使命。我们的生命也许不是像完美的基督一般，但我们不断在一个学习成长进步过程里，可以流入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是比较温和的讲法，应该是我们要展现基督一个伟大的生命样式在我们的里面，也可以让人看见伟大的饶恕，伟大的爱，伟大的牺牲，伟大的付出。这不就是十字架教导我们的吗？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女教会我们没有一个目标是我们要成就成全伟大在我们的生命里呢？基督的大使命，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我再来的那一天，这难道不伟大吗？但为什么我们把自己设限在一个小圈子小范围里面呢？跨越苦痛才能成就伟大。约瑟让我们看见他跨越了生命好多的坎，基督也是他成就的伟大的救恩。上帝不是说这样子就成就了，上帝不是在云彩打出信耶稣得永生，如同我们在以前小时候电线杆所看到的，没有，上帝要基督走的是一条苦难的才能成全的成就救恩的一条道路。这是圣经里面不断让我们看见的一个道路，一个榜样。你知道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舒适圈之外， 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舒适圈之外，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 comfort zone， 我们想在那边，那边我们觉得很安全，那边我们觉得很熟悉，那边我们觉得很擅长，那边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被扰乱，不会被侵害。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什么，跨出去才有可能成就基督伟大的生命，才有可能成就基督所托付伟大的使命。这是约瑟让我们看见的。最后我跟各位分享，跨越失败才能进入未来，雅各最后要从母舅拉班那边回家的这个过程，那他过的第一个关卡就是他的哥哥以扫。但那个夜晚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把雅各大腿又摸了一把，雅各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天黎明容我去吧，那人说，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名？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于是雅各在那边领受了祝福，那地方雅各就给他起名叫庇奴伊勒，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知道那个半夜那个晚上跟他一起摔跤对抗的原来是神的彰显，这是雅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他的生命从这里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未来。过去他叫做雅各，雅各意思就是抓，我想大家都知道。但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过去他都没有未曾改变过，虽然有很多人生的事件跟经历，从小的时候，从红豆汤事件，从欺骗哥哥欺骗爸爸的事件，到离家出走，到母舅那边，到了娶妻生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但这些在这个时间点摔跤之晚的这个时间点以前都叫过去，因为未曾改变。他就是雅各，他这一生就是在抓，他看起来抓到了全部，但他其实在每一件事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他没有办法跟他最爱的母亲在一起，他甚至没有办法看到他母亲的最后一面。他离乡背井，他一无所有。当他离家的那个晚上，当他枕着石头在旷野的时候，他漂流，他居无定所，他不知道未来，他非常茫然。还好上帝让他看见天梯的异象，但是他从未曾真实的悔改，从未曾真实的翻转，从未曾真实面对他生命的软弱。他一直活在一个过去里面，而这个过去叫做雅各，叫做抓，而等同叫做失败，因为他没有抓到任何一件事情。他想要拉结，但是他得到的是利亚。他要的一切，他用欺骗的手法，他就碰到一个比他更会欺骗的母舅。他好不容易有了一些产业，带着一行人，带着四位太太，其中有三位都是被迫娶的。他终于要回家了，结果等着他的是那个怎么这么多年都还没有消气的哥哥啊。所以他的一生看起来好像拥有一切，但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卤蛇，一个 loser。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非常的不快乐不开心，直到他真正的遇见神，被神改变了，他才进入了未来。那个未来叫做以色列，叫做你与神与人征战都得胜了。他过去是一个 loser， 是一个失败者，他都是节节败退的。但神说，从今天开始所迈入的未来叫做以色列，你与神与人征战都得胜了。以色列有一个意思叫做神尊贵的王子。当你跨越你生命的失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进入到未来。我们生命有很多的一个失败，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阻碍。在我们丹江教会有一个事工叫做 Sozo 事工，它是做一个内在心灵一个医治的一个事工。它有一种比较协谈的方式，带领被服侍的人自己去遇见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引导性的一种，可以遇见神，有一种内在医治的一种服侍的个人的一个方式。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这样的服侍，在帮助被服侍者，其实在面对一件事，面对他生命过去当中那些阻碍他的绊脚石，我们叫做 failure， 叫做失败。 也许你觉得你已经过去了，你已经淡忘了，你已经不再纪念了，但你碰到类似的人事物的时候，他又跳出来了，你好像没有办法胜过他，没有办法跨越他，以致你一直没有办法进入神带领我们要进入的那个未来性跟可能性。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神带领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未来性跟可能性的。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掌握了这个属天的法则，他们就开创了不一样的世界。世上所有的人类的文明都是在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 DNA 里面去开创出来的。我们以前茹毛饮血，我们以前在山林里面追逐着野兽，但我们开始学习了农耕，我们开始学习了畜牧，我们开始发展了人类的文明，我们开始了工业革命。失败会拦阻我们进到那个可能性跟未来性，但是面对你的失败，上帝带领雅各去面对他失败的那个起点就是以扫，以扫就是那个根源。雅各就是要从一开始我就是要做哥哥，但是就慢了一点，就变成弟弟。上帝带他面对他失败的那个起点跟根源，他胜过了，他胜过了。他本来在队伍的最后，当这一晚过去的时候，他昂首阔步，勇敢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对他生命中的失败，进入一个真正的一个未来性跟可能性。他不再是过去的雅各，他是我们生命里有很多阻碍我们，可能一些失败的不好的经验或人事物，去回想它，不要去遗忘它或者忽略它。我会有这个习惯，每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回顾一下有没有一些事件做得很不好，教会的一些事工、一些活动、一些节目。其实我在 IN 是非常不适应的，都已经五年了。我们是一个不断在改变、不断在创新。我的牧师永远有100万个 idea 在他脑袋里面，我们永远都要去把它实践出来。我觉得有没有做一个传道人需要这么累的？或者有一些人、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我必须说，真的很机车，可不可以就换教会？我们心里都说很多事情，可我会去回想它，我不会说过了就过了，我会去想当初。我到底怕的是什么？当初在那个世间跟人事物里面，我真正期待的是什么？而在那个经验里面，我需要学习。我说主啊，当我在碰到类似的事情或人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眼光、态度去面对？然后在这个祷告里面，求神带领我再去面对。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孩子可以跟我们同工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的生命，不论我们在哪一个领域，在哪一个侍奉的岗位，主啊，你都带领我们不断的开创新局，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以致我们跨越我们生命中的失败，我们生命中的恐惧，我们生命中一切拦阻抵挡在我们面前的那些隔离啊，让我们能以战胜，让我们进入到上帝为我们命定的新局。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跨越恐惧就能得到自由，跨越苦痛就能成就伟大，跨越失败就能进入未来。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跨越一切的难处，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忘记。